弟兄姐妹们平安。
平安。
我实在感谢主，我们又能线下聚会了，甚至神的保守，我们实在感谢主。耶稣跟我们说，从耶稣的名聚会，耶稣就与我们同在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我们神对我们的保守，我们需要非常的珍惜，我可千万不能浪费这个时间，是吧？那么今天呢，我还是在继续讲希伯来书第三讲，第三讲呢还是在第一章一到三节。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里头内容是非常的丰富，是吧？也不是今天第三讲呢，怎么还停留在这里呢？因为我们知道，我先把这个，我上次前面提了，我的嗓门很大，在家里买块油嗡的声音太大了，是不是？还说因为希伯来书第一到三节内容是相当丰富，是吧？所以不要讲透。我这第一章一到三节呢，我们第一讲里头，第二讲都讲到了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第一段，是神记在古诗前的众先知多次都放在小玉列书，就在在末世写到他的儿子教育我们。当时我们第二讲的时候，把这两节我们讲的比较详细，这是关于神的启示，对吧？神的启示分成了两大部分，第一部分是什么？普遍的启示，普遍的启示也就是普遍的恩惠，这是所有的人都能享受的恩惠。第二大部分是特殊的启示，特殊启示只有啥？也就是特殊的恩惠，这个就基督徒能享受的恩惠。特殊启示就是救赎的恩惠，是吧？我上一次讲的是这个神的启示部分。那么接下来以后呢，上面有七句话，这个七句话呢就是相当丰富，是吧？哪七句话呢？第一就早已见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接受他创造出世界啊，也就承受万有和创造万有，是吧？这是两句。第三句呢是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第五句，常用他全能命令托住万有。第六句，他洗净了人的罪。第七句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这七句话也都包含了相当多的丰富的内容。那么我们上次说这七句话是包含什么？这七句话概括了基督与三大警戒之间的关系。第一个关系是基督与万有之间的关系，这个万有就是说是神所创造的天地宇宙万物，有一句话就万有包含了基督与万有之间关系。我们基督是创造者，是吧？这三句话是什么话呢？就承受万有、创造万有、托住万有这三句话啊。那么详细的话呢，我们到下面再讲啊。第二个关系是什么？基督与父神之间的关系，哪两句话呢？就是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。这段是神本体的真相，这是第二，这两句话是说明基督与父神之间的关系。最后两句话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子大者的右边。这两句话是包含了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。这关系，基督是救赎者，是吧？那么这三个是一个大概概括的，这么说我们详细今天要详细的把这里的再把它展开一下。 我们说第二关系，基督与万有之间的关系。我们知道这三句话什么呢？一个是创造万有，对吧？第二个托住万有，第三个承受万有。创造万有大家比较熟悉，是吧？因为创世纪一开始就是神创造天地，这是创造的。我们知道太初有道，道就是神，对吧？所以自从父一出就创造了万有，创造了天地是的。所以这个万有是什么？天地宇宙万物谁创造的？是父神写作子，是吧？写作基督而创造的。所以在基督里也是创造万有，万有是写作基督而创造。所以基督是历史的起始点。就中间一个托住万有，是吧？我们先解释承受万有，基督要承受万有那个终极点，因为整个神所创造天地宇宙万物，最后有个归向，这归向到哪？归向在基督里。说要归向的话，谁来承受这归向呢？基督来承受，所以呢，基督承受万有的那归。这么从起始点到结束点中间有一个过程，就是托住万有，基督是一切万有基于存在运转的动力。所以这句话是出现在哪里呢？也就是说是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常用他全能的万有托住。我们知道就天地宇宙万物现在连在运转，就地球的绕着太阳，就月亮绕着地球转，然后其他的星啊，整个土星啊、木星啊，还有这个金星啊，都围绕着太阳，都为他们各自的轨道，各个星球的各自在运转。你也不通过，我也不通你，这多少万年之间一直在那运转，那么有规律的运转，谁在促使这些宇宙在运转呢？基督在促使，是吧？所以宇宙的运转，基督的这么一个作用，而且我们在念书的时候，也告诉我们，这个牛顿说天地宇宙万物怎么会运转，你也不可我，我也不可你，他就在那么规则在运转，是怎么用力量在抽出来运转呢？牛顿用了什么词啊？叫万有引力，对不对啊？从牛顿说的万有引力。跟希伯来说的托住万有用的是一个词，对不对啊？所以牛顿不仅是一个物理学家，不仅是一个科学家，牛顿而且是很伟大的一个神学家。据说牛顿的神学方面发表的文章多于在物理科学上都发表的文章，说科学的源头是基督，是不是啊？觉得很清楚的这一点啊。那么人类的历史从哪开始？也是从基督所开始，是吧？所以基督是谁啊？它就是人类历史的起始点，也是基督，也是历史的终结点。所以创造万有，托住万有，承受万有，啊，这三句话跟罗马书第三章31章，罗马书11章36节是相互相成的。罗 书啊，11章36节怎么说啊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。这三个关系，其实跟希伯来书这三个关系完全是相互相成的，对不对？正是从神的角度看，神创造万有，神创造万有，神承受万有。从我们来看，我们是啥？本于他，对不对？他创造我们，我们是本于他的。基督创造万有，所以我们要从我们角度，我们是依靠他，对不对？他是承受万有，我们是什么？归向，对吧？归向他的。所以呢，罗马书11章36节说的，有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。也就是说，创造万有，
我们本，
因为他创造我们，所以我们是本于他的，从他那儿来的。他创造了我们，所以我们是本于他，我们的根，我们的源头是基督。基督投入了万有，所以我们要依靠他，我们是他把我们投入的，所以我们要依靠他。基督承受万有，说我们最后归下就归于他。所以希伯来书这个三个跟罗马书11章36章完全是一致的。说基督是谁呀？基督是历史的起始点，基督又是历史的中间点。基督是谁啊？基督是整个历史过程连接中间的每一点的，是吧？支持者，整个玩意人在那儿出入，人在从开始走到结束，整个中间的连系都是人在那儿出入。基督在那儿出入，是吧？要你看看你的基督有多大，说基督是整个历史的开端、进展、结束全过程的控制者，人类整个历史的开始、中间的过程，一直到最后的结束，全是谁在控制？基督在控制。所以历史呢，不是没目的的，历史不是盲目的进展的，有一位神在掌控。所以这位神是历史的开始，这位神也是历史的终结。所有的宇宙万物最后就要归向基督，这是没办法逃脱的。所以英国有个历史学家叫威尔斯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历史的每一点都直接跟上帝连在一起。这我们都知道，所有的历史都记载的帝王将相，对不对？说记载帝王将相，在历史上很多帝王将相很厉害，是吧？有的帝王将相喧嚣一时，但你再厉害的君王，你最终都逃不脱神的掌控，最后都还被历史所淘汰。这对我们的旧约圣经箴言书21章1节讲得很清楚，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龙沟里的水水流着。就你这个王的心，你在讲的什么都在神所规定的这个龙沟里头转，你逃不脱神的手的，对不对？ 所以睁眼珠这句话讲得很肯定的，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龙沟的水鱼，他知道在神会在龙沟里的转动，他跳不出去的。这是一个英国一个电视学家说的，电视的每一天都跟上帝联系在一起。那么他在以前的历史我们不说，我们说近代史我们也可以看到，是吧？我们今天就到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到第二次要开始的时候，日本军国主义是很厉害的啊，他的军力比美国还要强大，是吧？日本人的战斗机、零式战斗机比美国的战斗机要厉害得多啊，美国的战斗机什么野马式也好、佩刀式也好，都打不过他的零式战斗机，是吧？他的肌肉非常灵巧，就美国的战斗机有点笨手笨脚的样子。日本的海军比美国的海军要强大，是吧？这真正把一战把美国海军80%的军舰就抽沉到海里下去了，很厉害的，是不是？那德国更厉害的，我当日本人再那么厉害，最后被美国的两颗原子弹，是吧，打趴下来了。那么我们知道，现在我们各个国家，中国也好，美国也好，俄罗斯也好，伊朗也好，现在都是强，但是都在发展什么？发展这个导弹，对不对？哎，还有什么原子弹，对不对？叫核武。我告诉你，导弹也好，原子弹也好，刚开始发明，不是美国人，而是德国人，叫希特勒。你知道希特勒多厉害？希特勒是信奉进化论的，他是什么？又正病态，这进化论观的。希特勒说：“任何民族是优秀的民族，优秀就有权利来统治全世界，就他的也需要统治全世界。”啊，他是优秀的民族，犹太民族、立德民族，他要消灭立德民族，又正病态啊！犹太人要统治世界，列祖要消灭掉嘛，所以他屠杀犹太人，屠杀过了650万人，对不对啊？他的古时代当初世界上科技最先进就是德国人，他的古时坦克很少欧洲，他的闪电战也很厉害，是不是？几天就把那个波兰就打下来了。法国的人哪个房价啊？哎，什么房价？很厉害，这国门口的房价，是吧？人家说毫米一绕，把它攻破了，对不对？说德国人很厉害，而且他手中的掌握了导弹。那时候德国的导弹，这是1941年、1942年时候了，是吧？40年的时候。德国人的维尔导弹就可以从德国本土打到英国，当然那时候导弹没有现在先进，那时候导弹没有智能性的，对不对？他没有，叫发射就有他去了。现在的导弹它有智能是控制的，对吧？可以避开什么反导系统，对不对？哎，它可以自动锁定目标。当然那时候导弹不可能有那么先进，因为那时候电脑还没有发明。可以从德国打到，没有打也可以从德国打到去啊！英国人出来讲可以是吧？原子弹也是德国人先发明的，德国人那时候已经在制造原子弹了。如果能希特勒把原子弹研究成功，那么如果希特勒掌握了原子弹，你看看那世界上是什么样子？他很厉害。但是神的手一干涉，怎么样？等不是两个最顶尖的原子弹的专家科学家，从德国逃到了美国，逃到了美国，最后原子弹在美国 直到成功，直到成功以后，就两个投在日本啊。那这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什么地方爆炸的？大家知道不知道啊？管道。不对，第一颗要在美国爆炸的。那我说怎么在美国呢？因为咱老黄说他要试验一下，在哪里试验？那到底在咱美国本土试验的？到这个试验在地面爆炸，不是在空中爆炸？在日本投的人，他在空中爆炸，对不对？哎，空中所以他的威力特别大，几十公里平方都是夷为平地，威力很大的。那第一颗原弹，他叫胖小孩，对不对？叫胖小孩。那是一颗原弹多大？两个人要两个人抱起来的。现在这亚克还在美国的时候，博物馆里还站着的呢。就是在整个都灭火了，这个原子弹在美国发明的，再看到这个嚣张的中国、日本、中国主义化，德国这个纳粹主义化就打塌下来。说历史的是这人一根子就朝着神的方向走。我们说的我可以讲的近代史上我可以讲这么一个例子，我再讲第二个例子。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，毛主席接见了尼克松，当时尼克松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毛主席握手的时候，尼克松讲了一句非常悲剧性的话。他什么话？他从今以后，世界的命运就掌握在我们两人的手里了。尼克松这句话好悲剧性啊！世界的命运掌握在他们两人的手里。哎，这尼克松也是个基督徒啊，你难道不知道世界民主要谁的手里啊？掌握在人的手里，掌握在神的手里啊。那我们刚才就说这世界的万有是什么？本有他，依靠他，又归于他。世界民主要人的手里啊，是掌握在神的手里，对不对？所以尼克松讲那么句背着神的话，神学不学啊？神不学啊。他没几年是吧？神就不用他了。就你可是掉下场怎么看呢？这水门定事件最后国会弹劾他，他一看开始是赖，就他的赖不过去了，知道没办法了，他就辞职。他一辞职，那个弹劾就停止了，就这样。后来纽约是一样的，特朗普国会要弹劾他，如果特朗普辞职的话。也就不弹劾他了，但因为他因为这尼克松一看他躲不过去，他就辞职了，那就弹劾就停止了，要下台。这神的手一拨了，历史的走向就朝着神的方向走。所以基督历史的起点。是历史的重点，是出自历史的权能者，整个历史的走向是朝着神所指定的方向在走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历史观。有一首歌啊，我们生命之歌有一首歌，什么歌啊？天赋时间。这是天赋世界，孩童车摇啼，宇宙唱歌只为响应，清晨炙热同声。这是天赋世界，我心满又安宁。上帝是我天地同唱，歌声充满万有。这是天赋世界，这个歌讲得太好了，是不是？ 他把希伯来书创造万有，创造万有，成就万有，全部的历史的掌控，就一句话来说，这是天赋世界。这张德哥讲的非常早，是吧？是吧？上帝之王，天地同唱歌声，充满万有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，这天地宇宙万物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，任何的角落都是天赋的，所以这是天赋世界。但是圣经有另外还有一个话，什么话呢？全世界都握在那恶人的手下，是不是啊？圣经哪里啊？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里头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人的手下。另外在圣经还有一句什么？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里头啊，世界上的行事为人都顺从空中掌权者的手里。哎，即使天赋世界，为什么圣经还说全世界都服在那恶者的手下了呢？我们的挑战来了吧？即使天赋世界，全世界又握在那恶者的手中，握在那空中掌权者的手中。好像很矛盾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挑战来了。那我们也知道，空中掌权者的时候是主要是撒旦。这撒旦一直在空中掌权。希伯来书怎么说？在这个约翰彼得前书说的，大家如同是吧？脱缰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在遍地游行啊，大如同脱缰的狮子遍地游行。所以撒旦很厉害吧？但是我告诉你，撒旦再厉害，他都只能在这神的旨意第三个层次，神的允许里头去运作，他不能跳出神所给他允许的范围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圣经怎么说啊？洪水泛滥之时，就是撒旦在山里打兴风作浪泛滥的时候，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这是在诗篇二十九篇第十节里头说，最后的圣者一定是基督。你撒旦你再疯狂，你再疯狂，他也是在神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运作，但是他也只能是啥，最后的结果还是被憋出去的叫等下，是吧？所以这是天赋的世界，在我们的火力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现在生活在世界当中，我们也知道现在世界的情况怎么样，国际形势怎么样，风起云，对不对？各样的变化让人捉摸不定，所以世界上的人，很多人在当今世界的走向，但是他们都感觉到不确定啊，所以他们很恐慌，人心惶惶。他们称之为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不确定的时代，一个人心惶惶的时代。 说世界上对当前国际的形势抱着一种很悲观的一种情绪。但是这些呢，都世界上的人的看法。在作为我们基督徒呢，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是分别为圣的。实际上认为这个世界是不确定性，认为这个走向不确定性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呢，深深的知道这个世界的走向一定朝着基神所指定的方向走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讲世界的看法一样，我们是说心明眼亮，我们知道整个历史走向朝着神所指定方向在走的，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的神是活着的神，我们的人是出入万有的神，我们的神知道他的成就万有的神，我们才是活着的神。因他活着，我能面对明天；因他活着，不再惧怕。我真知道他掌管明天，生命充满了希望，只因他活着。阿门，阿门，
阿门。
嘿，感谢主，这个世界的明天在谁的手里啊？在我们的神手，因为他活着，我们充满了希望，他掌管着明天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当今世界的走向，我们跟世人是不一样的，世人认为是不确定性，我们倒是确定的，朝着神所指引的方向走的。明天掌握在神的手里，不是掌握在人的手里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看到这些，我们学了神的道以后，我们经历什么刚强壮胆，对不对啊？做基督徒都要获得历史观啊，婚女世界上的人要分别为圣。所以我们要紧紧祷告，我们要在正道上要站立得稳。我们基督徒呢，对世界的形势走向是我们对整个历史的观点，我们什么观点？我们是乐观的，但我们不糊涂，我们头脑清醒的，我们不糊涂。我们既是乐观的，但是我们不是盲目的乐观。我们知道神历史怎么好要走向神所指定的方向，这是我们的是坚定的信念。但是我们头脑不是糊涂，我们很清醒。现在呢，虽然这个是朝着神所走的方向，但是上站在地上一定会要捣乱的，对不对啊？那我们也知道，撒旦在地上一定要不甘心他的死亡，他一定要在地上兴风作浪，撒旦在地上一定会有着很嚣张。但是我们深深知道，他是非法的，他只能暂时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们也知道这个，我们也知道他最后一定是个失败者，最后的得胜者基督。现在基督已经坐在天父的右边了，他等着什么？神把撒旦呢给他做基督做脚凳。所以撒旦的命运最后是什么命运啊？给基督做脚凳，这个命运。所以我们的不糊涂，我有时候撒旦也会的，虽然嚣张也是我们不怕他，但撒旦有时候也会做说什么光明的天使，有时候也讲句很漂亮的话来迷惑人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当撒旦说光明天使时，我们就必须要清醒的头脑，我不糊涂。当他讲的很偏的话，我们不要去赞美他，特别是有一些 离开了埃及还念念不忘埃及好处的这些人。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。所以我们看我们的日子是既不是乐观的，但是我们头脑是清醒的，我们不服从，这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的一个历史观。那么有些人我们来呀，你说你讲了那么多这么多大道理，跟我们一般的信徒有啥关系啊？这是大人们的事情，大人们的事情，我们一般小人不好要跟我们不搭嘎。我告诉你说不是的，我们每个基督都要活出基督的生命。你基督的生命怎么活着？就从神的道，用神的道来指导你的生活，你才能活出基督的样子。我们知道这是天赋的时间以后，我们可以面对我们很平时很多的事情，我们可以很好的处理。我们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吧，现在马上就要没有旺季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反正是疫情现在全面解封了，大部分国家外定会鼓励大家去旅游，这是肯定的，下一步肯定会鼓励大家去旅游的，是吧？因为到了春季了。那么我们基督徒出去旅游碰到一个大问题什么的，因为旅游景点很多地方都要庙，对吧？佛教的庙，对不对啊？虽然以前也很多就在这里就有很多的增长，一到去玩，哎，这是佛教的庙，你到底进去不进去啊？这我们就碰到难题了。大前天我跟其他教会人到云南去旅游，也同样问题，到一个景点，人家导游讲得很清楚，这个地方是某某某某城的居所啊，到了这就要敬拜他的啊，敬拜这位神的啊。所以我们有他们有好多简单就不进去了，这不能进去的。你说有啥招的，我们不能进去的。你进去以后，我们就这个那很厉害的啊。好，这下我们就有冲突了。他们说不能进去，但是我还进去了啊。进去以后，后来回来他们就说啊，你这不对的，你这个要有啊，就讲话了。后来不是就请专门开了个交通啊，互相交通的会议，对不对啊？他们说你为啥进去啊？我们进去咱们就好好去进门去拜佛去啊，我们进去咱们好到庙里去啊，这是撒旦做居所，你怎么好去啊？那我就跟他们说，这世界谁创造的？那神创造的。这世界最后是归向哪里啊？那归向基督。我说这世界到底现在谁在创造这个世界啊？那基督到底了，对吧？那是基督。我说所以嘛，这是天赋的世界。这个世界每个地方、每个角落、每个山、每个川、每个水、每个角落、每一套衣服，所有的地方全是天赋世界，但都是撒旦在里面。我也跟他说，你怎么知道撒旦在里面啊？啊，这庙里头有没有撒旦啊？你知道不知道？他肯定有。我说不对，那圣经里怎么说的？圣经解决问题有回答，在庙里头有没有撒旦？圣经里有回答的，对不对啊？圣经里怎么回答？解决问题里面神问撒旦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他说：“我在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”说明撒旦很聪明的，他没有我们这么笨啊！他不会待在一个死在那个地方，他在地上走来走去的，他不是死在那个地方。这是一个问题里讲得很清楚，我在地上走来走去，这是他自己讲的。那么约翰也书也怎么讲的？他在如同佛教的是指遍地游行，他来来回回走的，他不是待在一个地方的。所以这庙里头有没有撒旦？可能有可能没有，对不对啊？他走到这边的他就有了，但是没走到那边也就没有， 这么样按下去。这个房我首先我的身边是不是已经有三个，我看不一定有三个，我哪怕有三个，我告诉你这是天赋的世界。撒旦呢，他是非法的，他也暂时的，他非法的暂暂且可以来，我是神的儿女，我是合法的，我叫不能来，那个上帝的了，不是我耶稣的名奉上你看着你，不是他不让我进去，而是我要进去把他赶走，这是我的权利。他们说哟，照你这么说来，那么我们可以去了。我说那也不行。他说那怎么回事啊？我说你心中有偶像，我劝你不要去，免得你被偶像吓跑。那我跟你说，我进去那些什么，有耳不能听，有眼不能看，有腿不能走，有手不能举的，你说我就，他不过是人这个手下的艺术品而已，对不对啊？撒旦没那么笨，他赚的时候你说我就你走。那么我呢，这雕刻呢没有行方能力，所以我在这些你说我就我也不去行了。因为我是搞建筑的，我学的是建筑，从我专门的我不是看这个，你说我是看这个建筑，很多庙的建筑很漂亮的，有些庙的建筑是唐代的灵道法师，有些庙是什么明代的灵道法师，有些庙是什么清代的，所以我们学建筑的时候知道古典中国古典建筑三大派，一个是唐代的灵道法师，一个明代的，一个清代的，所以我去看看他这个庙多长时间了，但是我发现很多庙是仿造的古迹，一个小地方这个庙相当大，我是为了旅游需要造个房，所以这就没欣赏价值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一看，我也不所以我就知道这个庙建了多少年了，就我搞建筑的嘛，是不是？哎，根据他的手感、眼睛看的感觉，我就这个设计心究的程度，就古迹上这个庙建造多少年，是吧？哎，这个我搞建，我就欣赏这些东西，我不能抱着去这个，能不能去？这不是我们要想的事情。不是讲我应该去不应该去，而是讲我能去不去，你去也行不去也行，根据我的需要。我刚才真的哎呀，虽然很后悔，这是仿造的，哦，我也没欣赏价值，我也不想去，你不想去就不去。我就哎，感觉到很有欣赏价值，那我就去。这去也罢，不去这不是原则问题，是吧？也不是问题。但是我希望呢，这个。我们不要害怕，撒旦能去，我们更应该能去。有啥叫我们奉耶稣的名，吩咐他们，因为我们是主人来，我们要承受承给我们的基业的，我们是以后继承者，我有权柄来，你撒旦没这个权柄来的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所以为啥呢？因为我们把神的道你刻在你心板上以后。一种我们很多的平时的生活，我们就可以处理的比较强了。所以这边的，哎，后来我看他们有些话我给他们讲，他们啊，你讲的有道理。但还有一些，比方说不是自学的问题啊，我们在帮助这重要两大的问题，一个是能不能进庙的问题，一个能不能自学的问题。啊，有些这个很多的争论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就关于这个基督与万有之间关系，我们暂时先，但还有很多也不能讲了太好，对对。我们觉得这是天赋世界，撒旦在地上幸福者，他是暂时的，他是非法的。 那我们找神，因为整个事就是神是神在掌控，神在掌控，我们不要被国际形势被行动带头啊运头转向的，我们需要心明眼亮。我们是对一说是乐观的，但我们不糊涂，我们头脑是清醒的。对撒旦的嚣张也罢，欺骗也罢，我们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这意识观啊。我们继续往下讲啊，讲第二个是什么？基督和父神之间的关系。第一句话是，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。说基督在世界上，他所发出来的，其实发出了神的荣耀的光辉。神荣耀的光都从哪儿起？就从基督身上是发出来的，是吧？说基督所发出的光是真光，能照耀一切在世界上的人。说神的光，基督所发出的光，实际上就是神荣耀的光所发出来的。第二句话是什么？它是神本体的真相。我们知道神看不见的，它是个灵，我们看不见摸不着。但是在基督道成肉身以后，基督所在地上的一个形象就发出来的，说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啊，是本体的真相。所以耶稣说，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在这约翰福音十四章里头，因为人看不见的，但基督在地上，他把神的真相彰显出来了，说他是神本体的真相。到这里头还不好，我们说这基督是神，100%是神，因为他是什么？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，他又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同时基督是100%的神，但是这位基督又是道成肉身的人，他又是100%的人。那么从这个从初级教会到这一直到现在两几派一直在争，我们基督教承认基督是100%的神，又是100%的人，但是有个教派承认耶稣是神，不承认耶稣是人。特别在初期教会闹得比较这个，比如叫到这个诺斯底派，对不对？他说基督是神不是人，他现在你看到是个影子啊，是个影子，不是啊，不是人，不是人血肉死去的人，而是你所看到影子。他不承认耶稣是他只承认耶稣是神。但是后来一个学派说承认耶稣是人，但不承认耶稣是神。那么这个在现在的基督教里头还有这样的一段，最有名的就是说是哪一派啊？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学派，对不对啊？但是承认耶稣是人，不承认耶稣是神啊。但还有几个学派了，就承认耶稣是人，或者不承认耶稣是神。但我们基督教的正统的，就一直承认耶稣是神，耶稣也是人啊。这个是纽这里的签章，都不想去说了。我们再讲第三个，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。那么这也是基督教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？第二话就是他洗净了人的罪。那我们不能从字句上来解释这句话，我们只能从经义上去解释。 记咱们了，洗净人的罪，医治咱们，就解决了前人的罪恶的大问题，人的罪的问题，基督解决了啊。那么这个我们这个话要讲细节。第二句话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我们知道耶稣升天以后，坐在全能者的右边，于是什么呢？基督为被救赎的人祷告，因为他长远活着替他们代求，这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里头说的。耶稣在那干什么？为我们代祷啊。另外一个什么？坐在高里，另外一个意思什么？基督能回到父那里去，这是他完全得胜的一个记号。你们要知道，基督从天上降到地上，道成肉身，在地上活了33年半，以后得胜归天。在这个33年半里头，如果基督犯一点点小罪，他就回不去了。有空中有什么撒旦？他只要有点罪，他就能被撒旦所拦住。他要没有罪，他才能升到天上去。所以这是他能回到天上，回到天父的右边，所以天父表示他得胜的一个记号，他得胜了，他得胜了死亡啊，阴间的权柄是由他在掌管，是吧？如果他在地上有点罪的话，他就回不去。所以他能回到就是他得胜的人记号。好，我们就要讲详细的讲一下他洗净人的罪。我们要讲的第一个是，人不能解决自己的罪的问题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这亚当犯了罪以后，罪是在代代子传下来的。所以大卫说啥？我在母腹里就有了罪了。他被生出了，他说他已经有了罪。这个罪是这个罪在母腹里的罪，是什么？也是从亚当遗传下来的罪性，是吧？就也就是说是原罪。但人的罪呢，人自己没办法解决。你们知道，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，所以人很聪明。人能解决很多问题。原来的我们知道，闪电对吧？雷打闪电。可人的就从原理上发现了电，以后把电引入世界，所以我们从这个18世纪到一直到现在，整个是电的世界了，对不对啊？我们现在干什么都离不开电的，这电是人从神的创造里头引用过来的，所以人能解决很多问题。人没有脂肪，可以比老人飞得更远。飞得更快，现在还可以飞到月球上去，对不对？现在还怎么样呢？往火星里去了，对不对？以前人呢，要打个人，用拳头打人，对不对？我水浒传里头这个镇关羽三拳就打，陆自正三拳就打出了镇关羽，对吧？镇关羽这个，对不对？用拳头打，现在呢发生了啥？手指头一按钮，一按几百万人可以死掉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人厉害不厉害？人很厉害的，人能解决很多问题啊，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人都能解决啊。但是人就是一个问题，他解决不了，就人本身罪的问题，他解决不了。 你知道 我们看三国演义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大家叫关公，
对吧？
现在人都很崇拜关公。这关公呢，一把青龙偃月刀，脚下的千里赤头马，好厉害啊！可以说威风凛凛，他不仅武艺高强，而且有勇有谋。在当时的时候，并不能关公并不能武艺最高强的人啊，还有比他很厉害的，像袁绍手下的演员大家叫颜良、文丑，都比关公厉害。人家演员的根本不把关公放在眼里，结果他们俩被关公给斩了。那为啥？他们比关公厉害，结果他被关公给打了，因为关公有勇有谋啊。那他演了几个叫出了奇迹，太出奇迹了，因为他坐在马是千里赤头马，速度很快，人家还没有准备好了，他突然出现在人家眼前，他马快呀、啊，人家没举到了，他就冲到人家面前，举到半截砍一马上。他另外还有一个责任，跟人家打仗，看着打不过人家了，他打开就跑，到冲的后这叫拖到底，人家拼命就是他突然回头再回大枪，对不对啊？半截砍一马上，他有都有。可以说关公在那个时候威风凛凛，可以说战无不胜，但是他最后失败了没有啊？失败了，他败在谁的手里啊？败在他自己的骄傲的手里，对不对啊？他败在他自己的罪的手里。他能威风可能打败一切的敌人，他就打不败自己的罪，最后为自己的罪受正处。说人不能解决自己的罪。那么第四里在各个朝代也在解决这个罪的问题，用什么解决？监牢，你犯法了，把你关在监牢里头。我们说我们古代的监牢没有围墙的，叫华林围牢，对不对啊？华林山这个话你待在这里吧，关你三天，你在三天你不能走啊，叫华林围牢。后来人啊越来越狡猾，越来越没人看的是吧？开始还有效，后来这人越来越狡猾了是吧？但是华林围牢没用了啊，那什么房子把你关起来叫紧闭，一直用惩罚你，让你不要犯罪。但这解决了吗？解决这问题了没有啊？那我们看到现在的监狱呢，越建越大了，而且围墙也建越高。现在我们监狱的围墙多少高？六公尺。我们一般的围墙都是两米，对不对？监牢的那围墙至少六米。后来六米还不行，上面加上铁丝网，铁丝网还不行，还要垫高。围墙也建也高，所以把建了成为啥？大墙子呢？不要叫大墙子呢，建了的房子也来。那么用监牢的方怎么办？能不能解决人的罪的问题啊？我告诉你吧，我这一辈子啊，就是在这个工作的单位就是监牢，对不对啊？那就是监牢。那我们就是劳动改造。把这个成为劳改是吧？我跟他劳改，我们都不能听得懂，外国人听不懂。光改革开放，外国不啥叫劳改啊？他中国都知道，劳改就是等办法嘛，就是做监牢嘛，等办法叫就是劳改，对不对？外国人听不懂，就我们中国人，我也叫劳改，劳动改造的简称啊。所以我们用劳动改造来改造就是坏思想，让你改造成为一个新人。在我们这时间只要改造为新人，连口号也是这样。在我在这待了一辈子，我深深知道，在这个里头啊，坏人不越来越坏，好人也会变得坏。这是我一辈子在监牢里头我得出来的一个概念。那想些我也不多说，一直是就这样。所以我后来退休，在后期。哎呀，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。我们那么个严肃的劳改条例，怎么不能把坏人改造成好人呢？ 我一直想不通这个问题，后来信了主以后啊，我才恍然大悟。为什么？因为叛逆劳改谁判的？法院，对吧？法院谁判的？法官。法官是谁啊？法官是也是罪人吧？你犯法那是罪人，法官的判决，法官也是罪人，罪人判决罪人。到了我们单位执行单位呢，管他们的人呢，比如说我这个监狱长，我也是罪人啊。结果是罪人管罪人，那你怎么能把罪人改造的好啊？所以我就恍然醒悟过来，恍然醒悟过来，为啥是中国的监狱，世界上监狱不能把坏人改造，解决罪的问题？因为罪人判罪人，罪人管罪人，就一管也罪人。所以法律解决不了人的罪的问题。那么国与国法，家与家规，家规也解决不了罪的问题，人自己也解决不了人罪的问题。所以人呢很聪明，人能解决很多问题，就是一个问题人解决不了，就人自己的罪的问题人解决不了。那么谁来解决人的罪的问题呢？只有基督解决了全人的罪的大问题，完全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是他解决了人的罪的问题。那么基督怎么来解决人的罪的问题呢？第一步，基督用重价把我们买来。我这里说把我们买了，我本来是用的什么词啊？就是相信他的人，把相信他的人买来，这不是太啰嗦？我干脆用我们，用我们就相信基督的人，就这样。哎呀，你真的，基督用重价把我们买来，这个重价重到哪程度啊？这重价太重了，金钱、金银、珍宝都没法估量的重价，这个血的代价。基督从天上降到人间，生在马槽里，降卑为人，在世界上是什么？受尽人的耻辱，居无动手，没有的枕头的地方，最后还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个代价大不大？他为啥要被钉呢？他就是为了什么？挽回神对人的愤怒，说他的十字架是啥？挽回祭，他背负了我们前人的罪孽，他身上背了，这我一生的罪，谁背了？耶稣给我背了，这代价太大了。说耶稣把我们用重价买了，说神的恩典大不大？实在太大了，这个代价也实在是太大，血的代价。所以我们灵魂本就因心称义，是什么？是基督花了重价把我们买来的，这个恩典我们是白白领受的，并不是我们有功劳，所以神把恩典赐给我们，我们没有一点功劳，神是白白的赐给我们，我们也是白白的得到，没有我们一点点的功劳。所以我们是被基督宗教买来了，罪的赦免，灵魂拯救，一心诚意成为圣徒，我们灵魂拯救了，我们就已经有了成圣的地位，我们的因信称义，我们灵魂得救，我们成了圣徒。 神称我们为义人，神称为我们，我们地位已经是神圣洁的地位了，所以我们称为圣，基督徒也称为圣。那么我们得救了，我仅仅得救够不够啊？有些人啊很遗憾，有些人哎我得救了，反正得救了，他感觉万事大吉了。我告诉仅仅得救是不够的，所以神还是要把我们放在教会里啊，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，成为圣子。我跟着把我们放在教会里干什么？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对不对？这我们大家都学的时候啊，以前你学这个，这个罗马书十二章讲解他们，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成为新造的人。要除去各样心灵身体的误会，得以成圣。这就是我们到了教会以后应该要这个。那么今天很感恩，今天我们在诗歌敬拜的时候，主持人提供给我们的这个信仰告白里头也有一段话，我也实在非常感恩啊，配合得很好。就是提高在威斯敏斯特信条第十一章第五节，他怎么说的？上帝确实继续赦免被称义之人罪，他们虽然永远不能从称义的地位上堕落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承认，我们已经是什么成圣的地位了？我们的地位是圣洁的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地位是圣洁的，我们已经称义，我们灵魂得救。我们这个地位也不可能再堕落的，但是呢，但是他们可能因罪弄上帝不喜悦，就像是儿子因过世是无亲不喜悦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心诚意，我们也产生了地位，但是我们也有可能，这很大的可能，很多行为都不学，那怎么办呢？需要在教会里头来完成这个，是吧？要最后要到达要谦卑认罪求饶，重新相信，重新悔改，上帝的面光才再次光照他。这里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，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。在这个里头，这成圣是大家看看成圣进展的成圣。我们信耶稣以后，我们成为圣徒，但是我们实际的生活状态。我们并没有圣洁，那么我们要成为圣洁，我们是不是可以一信耶稣以后我们马上成为圣洁了？能不能一步登天跳跃式的成？对啊，不是的，因为我们身上还有罪心，说我们成圣是一步也不在教会中，我们因信得救以后，一直到归天之间，这个漫长的、不断的积蓄的认罪悔改，这样我们依靠神的道，依靠耶稣的宝血，依靠圣灵的感动，让我们什么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我们心里更新，这更新是一步一步的。我们出去救人，穿上新人，也是一步的进展。所以这一段主要是成圣的进展，这我们应该要清楚啊！成圣的进展，这我们一定要清楚。 所以在我们说从这就以后一直到我们归天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不断的什么悔改，不断的悔改，不断的成圣。所以这个成圣是进展式的，不是一步登天式的。那这个事情我们应该要讲。好，我们说第二步，那么在这第三步上，耶稣第二次降临，得胜的背景。我讲着耶稣第二次，那背景以后什么？这成圣的成全，这得以完全，身体得手。那么这里头，我们有些人有些误解，说我们死里复活，好像是精神上的复活。我告诉你，耶稣死里复活以后，这个身体能不能看见？耶稣死里复活以后，身体能不能看见？
能看见，
是可以看见的嘛，对不对啊？也可以摸的吧？也可以摸的。不是说是没有影子的，光是灵的复活，而身体的复活。我们的身体有什么身体？我们死里复活以后，以后我们大家的本性就拿一件回家了。那火化烧掉了，成了灰了。到耶稣掉出来怎么办？耶稣有这办法，把我们从死里复活，又恢复这个人的样子。但这两天不是血肉之躯了，而得熟的身体，身体得熟啊，也是可以摸的，也是看得见的，但这是高能量的。这就是完全的得胜。三啊，耶稣的三，我们也是三。第一个成圣的地位，第二个成圣的进展，第三成长的成圣的成全啊，完全成圣洁。这完全的圣洁也好，耶稣第二的前提才得以完全。那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，我们就要知道了我们教会的重要性。这一步第二步是在教会里完成的，第一步谁有重奖把我们这完成整个事情，我们没有一点功劳，我们没有一点努力，我们白白的得到。但第二步你要啥？神也是白白赐给你的，但是呢，我们能不能白白的得到？不花力气的不行，我们需要什么？努力。所以耶稣说什么？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我们需要付代价，我们需要有熟练的增长，才能够逐步产生了增长，一步一步成为圣洁。所以在这一步叫这个完成在了，在教会里完成。我们就看到教会的重要啊。但第三步是人神的工作，也没有我们的一点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要化，要我们要成为圣洁，在教会里头要这个。所以我们从这里头看到教会的重要。所以说第三个是关系就是基督教会的关系，是吧？那么在这里头，我想请大家耐心一点，我再延长几分钟。哈哈，有些人呢，出去以后啊就不来教会了，这是很可惜的事情。他以为在教以后啊万事大吉了，这是很可惜的事情。但有些人呢，两个也来了，但是呢是。有时候来了，有时候不来。那因为在我们这个基督教里头有一个小派叫什么？个人领袖，非常重视个人领袖。 他说我们不要跟神要建立良好的关系，什么跟神建立良好关系呢？这个人里头早上五点钟起来祷，祷不超过一两个小时啊，跟神建立良好的关系，他读啊，然后我们再读经，我们再这个，但小组在家里个人的领袖，轻看教会的聚会啊，所以他们怎么做呢？他们这样做的，如果我们的聚会不认得生命还不如不来，如果我们的聚会让我受伤害还不如不来。哎，有些人说，哎呀，到教啥呀，唱歌唱天啥样子呀啊，要讲到讲的啥呀，一点没有生命，哎，还不如我自己在家里好看圣经嘞啊，还能多得到一点呢，他都轻看着。所以我今天我在原上面讲原这件事情，因为教会很重要，我们要成为圣洁一定要在教会，因为这是神所允许的，神说什么，你奉我的名聚会的叫两三人就奉我的名聚会，我就跟他们永远在一起。所以就聚会的时候神跟我们在一起，是不是啊？那么为啥要咱俩聚在一块一起能成圣？那我说我这也说两件事，圣诞节不是曾经讲过，以前我们烧那个煤球炉啊，一个煤球炉里头煤球有多少，二三四个煤球炉一起烧烧得很旺，如果你就一个煤球拿出来，你个人领袖去不在教会里，这个煤球开始烧的烧以后慢慢就熄掉，所以一定要在教会里。这圣诞节不是举办的，我这个给你们举一个举办例子，也是按照圣经里的讲，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人喜欢带手表，现在到很多手表不带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有手机了，以前都是手表，大概每个人都离不开手表，以前的手表机械手表，你别看这个手表以前有门套多了，这个手表里头啊，你把背后一打开里头的齿轮啊，各种各样的大概有几百个零件，但最好的最高贵的表是上千个零件，一般的表也是一两百个零件，这里头呢有大齿轮有小齿轮，对不对啊？还有些齿轮不动的，你快要看它没有动，有些动还走了很快，他们最快的就是这个啪嚓啪嚓啪嚓，对不对啊？你要改轮动了最快的，所以这个表里的动的和不动的组合在一块，对不对啊？这齿轮有些这样转的，有些齿轮那样转的，有些那么大，有些那么小。如果把这个表拆开了，摆在桌子上，我告诉你一分不值。你买到冰清淡饮，人家都不收，对不对啊？一分不值。但是你把它组合在一块以后，同样的表子的话，卖十万美元，对不对？都有，是吧？最好的表就十万美元一条，但十万美元一张表，你把它一展开在地上以后啊，一分不值。那么我们教会也是这样，我们弟兄姐妹都在一块，有弟兄，有姐妹，有老人、年人，也有年轻人，有些人呢，快节奏的。迅速急的，对不对啊？有些人呢慢动作，所以说呢我们手表里的有些齿，有些啪啦啪啦一个两动，有些拱齿不动，当它不动之中还有动的，有些齿轮的一天动一个，有些齿轮一个月动一个，甚至还有些齿是一年动一个，最高贵的话还有四年动一个，或者到了轮年要动一动，对对对，但是不动动都有动，所以不同的齿轮这样转的和那样转的，那么我们弟兄姐妹也不是都是心思都很急的，有些心思急的，有些心思慢的， 有些喜欢讲的，有些人不喜欢的，有些人快节奏，有些慢节奏，有些人紧慢，有些人轻松，不同的性格。曾经这么说，各方靠他联络的合适，也就是说像表演把它组合在一块，联络的合适。在罗马书还叫什么来了以后的嘛，互相效益，叫爱神的人的意思，对不对啊？那这个我们一直在这个，所以说把我们放在教会里的互相磨合，快的更慢的，老的更年轻的，啊，不同的性格，啊，不同的恩赐，也就是讲道的。也有一次佛是教会的，有一次外面向外传福音的，还有一些是什么的，各样不同的工作，佛摆在一块互相什么连着说合适，互相磨合。那么简单的互相才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的意思，这都是圣经里有的。所以对我们大家相处这一块，互相你磨我，我磨你，在我们互相效力，我们才能朝神所指引的方向走。所以教会很重要，我们千万不能轻看教会。如果我们大家都在现在线下聚会，叫线上聚会，都在家里在互相效力啊，哎呀，我跟你说差远了，是不是啊？就这样。那我们互相在一起，肯定也有互相之间有磨合的，啊，你的观念跟我们某些地方不一样了，大家需要真的变一变，对不对？就像上次一样，我到云南去回来，我们一枪打掉，但是变了以后，按照咱们观照成就来看，这样就给我们成就了。所以我们要在这一块互相，不要说我们不要纷争，不要我有些真的一定要变清楚。说圣经里很多话就是分散的，各方连着靠他连着的合适，靠主要就靠圣灵连着的合适，然后不要觉得互相效应，互相效应叫爱的人的意思。说圣经啊，他很多话他是真的给人拿的，我把地主会我们知道教会的重要性，我们千万不可以这样经常教会。所以呢，特别像我们这些老年人，更加需要珍惜。像我这个，今年88，离开归家没几年了，对不对？能悔改的时间很短了，对不对？能悔改的时间很短了。你看这老年人还有一个毛病，容易什么倚老卖老。对不对啊？吃老本，所以呢，老年人特别要记住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把以后的以前的成绩、后面的成绩先放掉，前面不足的部分你要努力的奔跑。啊，当然这个在我们老年人的这两条是很重要的，所以对年轻人同样重要。如果他们比我们自己要聪明一点，对不对？哎。最后我想用最后一句话我们来结束我今天的哥林多前书10:12怎么说，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，这就好了。有些人啊，其实他没站稳，他还自己以为站得稳的，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这是我今天，这个让大家跟大家讲，我就讲了，好，对。